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的国度直到永远。我们要用我们全部的生命光荣你，光荣你的名。谢谢你带领我们能够一起的聚在一起，在现场也有在 Zoom 上，我们可以一起读你的话，一起得到你的启示，一起得到你要给我们的装备，让我们能够准备好，能够活一个发亮发光的生命。求你也赐给我们你的智慧，赐给我们你的力量，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得到从你的话的光还有智慧。求你也帮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你让我们能够准备好自己跟你越来越亲近。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你给我们智慧的灵，也求你让我们能够越来越能够看见你，听见你的话。感谢你，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大家请坐。我们今天要读达尼尔但以理书第七章11-14。我先用英文读。I looked then because of the sound of the great words which the horn was speaking. I watched until the beast was slain and its body destroyed and given over to be burned with fire. And as for the rest of the beasts, their power of dominion was taken away, yet their lives were prolonged, for the duration of their lives was fixed for a season and a time. I saw in the night visions, and behold, on the clouds of the heavens came one like a son of man, and he came to the Ancient of Days and was presented before him. And there was given him the Messiah, dominion and glory and kingdom, that all peoples, nations, and languages should serve him. His dominion is an everlasting dominion which shall not pass away, and his kingdom is one which shall not be destroyed. 接下来我们读诗高本的。
那时我因那只脚说出大话而注意观望，一直观望到那兽被杀，他的尸体被撕毁，被投入火内。至于其余的兽，他们的统治权被剥夺，至于他们的寿命也被注定直到某一个时候和期限。我仍在夜间的神室中观望，看见一位相似人子者乘着天上的云彩而来，走向万古长存者，随即被引到他的面前。他便赐给人子统治者权、
尊柔、
尊荣和国度，
各民族、
各邦国、
各恶意人民都要侍奉他。
他的王权是永远的王权，
永存不弃。他的国度永不灭亡。
阿们。接下来我们读和合本。
那时我观看
见
那兽因小脚说八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被杀。其余的兽全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
阿们。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我们从开始读第七章，就是达尼尔他的一个梦还有意象，就是我们就是接下来怎么讲，就是一直在读这个同一个意象。我们上个礼拜就是有 读到达尼尔但以理，他看见了阿巴父，The Ancient of Days， 怎么讲？万古长存者，然后他要审判。两个礼拜以前，我们有读到了最后的一个兽，然后这个第四个兽，有十个角，然后最后有一个小的角，它比其他的都强，然后有说很多就是夸大的事，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回到了，就是达尼尔他看见了万古长存者，然后在第十一节他又看见了这个小角，因为这个小角一直在大声的讲话，所以达尼尔他又就是他又看见了，他又观看这个小角，他看见了我们可以翻到末世录启示录的第十三章，在第十三章的第一节，我们有读到有一个兽是从海里出来的，然后这个兽我们读第五节还有六节，
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
对，所以我们读到在启示录末世录第十三章的这一个从海里出来的兽，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以前有读过，我们以前有查过，就是敌基督，然后跟这个在达尼尔但以理第七章的这个小角就是很像，这个小角也代表着敌基督。我们在今天查经的就是达尼尔看见了这个小角，这个敌基督他被审判了，他被杀了，他也被毁灭了，他被丢到火里。我们也知道，因为我们以前有读过，这就是这一个敌基督这个兽的结果。我们也可以读在末世录启示录第19章第19还有20节。
我也看见那兽，地上的君王和他们的军队都聚在一起，要与骑马的那位和他的军队作战。可是那兽被捉住了，在他面前行过奇迹，并借这些奇迹欺骗了那些接受那兽的印号和朝拜兽像的那位假先知，也和他一起被捉去了。他们两个活活的被扔到那用硫磺燃烧的火坑里去了。
阿们。所以这边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敌基督还有 the false prophet 假先知，他们两个都被丢到火狐狸，他们的结果就是被丢到火狐狸。好，那我们回到我们今天查经，然后在第十二节他又提到了这个其他的兽，所以我们以前有读到有四个兽，从第七章的三节开始，就是我们可以复习，就是第一个兽是像狮子，然后有鹰的翅膀，然后第二个是像一只熊，然后第三个就是像一只豹，但是有四个翅膀，然后七节的第四个兽就是它都已经不能形容像动物了，因为它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 monster， 一个
怪物，
对。所以就是这四个兽，我们今天读的第十二节，就是我们也看见了他们的权柄也被拿走了。我们知道我们以前有读，就是这几个兽有代表着在历史中的一些国度，就是这个狮子，有鹰的翅膀，就是拿布高王的巴比伦，然后 那个熊就是波斯还有马代国，然后豹有四个翅膀就是希腊，然后到最后第四个这个怪物它就是罗马王。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在历史中有这四个很非常伟大很大的权柄的这一些国度，但是我们今天读到了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点，就是他们的权柄拿走了，但是他们的生命被延长。这个代表着就是我们读的这一些兽不只是有历史中的重点，但是对我们现在就是末后的时代也有他们的就是他们的灵他们的影响。对，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也可以读在启示录末世录第十三章，我们刚刚有读到了这个敌基督这个从海里出来的兽，他这个兽在第二节我们可以读他被形容其实很特别，我们可以读第十三章的第二节，
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
所以我们看见了这个从海里出来的兽，这个代表着敌基督的这个兽，他被形容就是有好像就是有我们在达尼尔先知书第七章读的几个兽好像就是一起合到一起了。所以敌基督他在末世的时代他会有一个 one world government， 怎么讲，一个统治就是一个
全
世界的一个
统一的国家。
所以我们在今天我们读的在达尼尔但以理先知书的第七章第十二节，其实达尼尔也被启示了这一点，他看见了就是这一个好像就在末世的有一个权柄会被给这一个敌基督，而且他是比历史上这一些国家更强，因为他是完全全世界的统治一起的。好，我们也可以读启示录第十三章的第七节，
又允许他可与圣徒们交战且战胜他们，又赐给他制服各支派各民族各异语和各邦国的权柄。
所以我们也看到在这边我们刚刚有读第五还有六节，然后现在读第七节，都在讲这一个敌基督这一个从海里出来的兽他的权柄，他被给予，他是permitted 就是
允许
被允许可以有这个权柄，就像我们今天读的就是这一些兽他们的生命是被延长的，他们被给一段时间能够就是能够有权柄。好，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要查的有一个我想给你们看的一个照片，就是我在新闻最近看到了在纽约的 United Nations Building， United Nations 怎么讲，
联合国，对，
就是他们的在纽约的 building，
纽约市办公室
办公室，对，就是他们做了一个新的一个像，然后他这个像呢的长相就是像这样子，可能有点不清楚，但是那个爸爸或妈妈会把他就是 share 到那个群上。他像狮子又像豹，还有翅膀像鹰的翅膀，就是很特别，因为我们也知道The UN 就是 我的
联合国，
联合国就是很多很多世界，很多世界上的国家一起的一个 organization
组织
、uh-huh, 然后他们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刻意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或者是不知道，但是就是很特别，他们这是就是好像11月很最近他们才一个新的在他们这个 building 外面的一个像，所以我们也看见了，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活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很多这一些预象好像不是预象了，都已经在发生。他们把这个像就是 reveal 的时候，他们就是 the UN， 我又忘了叫什么 UN，
联合国，
他们在网上就是放出来一个就是 statement。
一个公告文，
公告文，他们把这个兽，他们叫做 Guardian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怎么讲？就是一个 international
和平安全的守护者，
和平安全的守护者，就是为了全国和平安全的一个守护者，所以我们可以。就是让我也想到，就是在《德萨洛尼前书》，我们也可以看一下第五章第三节。
几时人正说平安无事，那时灭亡会猝然来到他们身上，就像痛苦来到怀孕者身上一样，绝逃脱不了。
对，所以这是在讲说我们在末后会。面对Great Tribulation
大灾难，
但是在世界的人他们会一直在讲有平安有安全有这一些，我们其实我们可以读第五章的一到五节。
弟兄们，自论那时候与日期不需要给你们写什么，你们原确实知道主的日子要像夜间的盗贼一样来到。几时人正说平安无事，那时灭亡会猝然而来到他们身上，就像痛苦来到怀孕者身上一样，绝逃脱不了。但是你们弟兄们，你们不是在黑暗中以致那日子像盗贼一样袭击你们，你们众人都是光明之子和白日之子，我们不属于黑夜也不属于黑暗。
阿们
阿们，
对，我们必须要警醒，因为真的在世界里我们都已经在看见很多这一些幕后的 events， 就是
事件
都已经真的在发生了。真的我看到刚刚那个就是在 UN 联合国他们那边的那个像，那个兽的像，真的是让我很惊讶。因为真的我刚刚说的就是真的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或者是完全不知道，但是真的是跟我们最近在达尼尔先知书第七章读得很像，还有在末世录启示录第十三章的那一个时候真的很像。好，回到我们今天要读的。好，然后在第13-14节我们今天的查经就是达尼尔一直在看，他接下来又看见了在这一些他的意象，他看见了有一个人子他在云彩中来，然后他到了 Ancient of Days 万古长存者前面，所以我们也知道这就是主耶稣到了阿爸父的前面。在福音里还有在很多地方，主耶稣他称为自己是人子。我们也可以看一个地方，在启示录末世录的第一章，约翰若望他被提到天上，然后他看见了 主耶稣一个样子，就是在第一章的第十三节，我们从第十二节开始读。
我就转过身来，要看着那同我说话的声音，我一转身就看见了七盏金灯台，在灯台当中有四人子的一位，身穿长衣，胸间配有金带，他的头和头发皓白，有如洁白的羊毛，又如同雪，他的眼睛有如火焰。
阿们。好，可以读到这边。所以这边就是我们读到了，我们以前有读过，就是这就是这个人子就是主耶稣。然后他在启示录末世录第一章这个样子，其实跟我们上次读的跟阿爸父的样子就是一样。他的我们上次读的达尼尔先知书的第七章，万古长存者，他的头发也是白，雪白。然后在他前是有火，在所以在这边在末世录第一章，这边有形容主耶稣他的眼睛像火一样。我们回到今天的查经，所以主耶稣他到阿爸父前面，然后阿爸父给了他权柄，就是永远的国度，永远的权柄。很特别，就是在短短的这一些章节，我们读到了就是审判者，在第九第十节我们读到了就是万古长存者，他要审判。在第十一十二节我们就读到了这全世界的国度都被审判了，作恶的全部都被丢到火湖里。然后在第十三、第十四节我们就读到了主耶稣他被给予全部的国度权柄。我们也可以复习一下，就是我们以前读的在达尼尔但以理先知书的第二章，就是拿布高王他做的梦，然后达尼尔他把这个梦讲出来，他也给了这个梦的解释。好，我们读第二章的第34、35节。
你观看，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竟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
还有第四十五节，
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
他们，所以从这个梦就是有讲到最后会有一个石头，这个石头是就是指耶稣，他会把全世界的这些国度都打碎，然后最后就只剩这个永远的国度，就是主耶稣他的天国。然后这个天国它会变成一座很大的山，全部的世界都是他的。好，我们也可以读在马窦福音、马太福音的28章18节。
耶稣便上前对他们说，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
阿们。所以这边主耶稣自己也说全世界的权柄是被给他的，就是我们今天读的，就是阿爸父把所有世界的权柄都给了主耶稣。我们也可以读末世录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
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 可以解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
阿们。还有启示录末世录十一章的十五节，
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所以我们今天的查经，我们就是有读到了在整本达尼尔但以理书的一个很大的重点，一个很大的theme， 怎么讲，
主题
就是天主他掌管一切，这个世界的国都是他允许的，他们只有一段时间，只有天主的国是永远永远的。所以我们要就是感谢主，因为我们是属于这个永远的国。我们也必须要就像我们刚刚在德撒洛尼前书第五章有读到，我们必须要警醒，因为这一些末后的事都很快很快要发生了。好，我分享到这里，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主爱我们，他就把未来的事，他要做的事向我们启示。在亚毛斯先知书第三章说，耶和华若不把他要做的事启示给他的先知，他就什么都不做。所以他把他要做的事启示给他的先知，他就要开始做。那么他所做的这些事都不是猜的，而是他的计划，也是我们看结局一个打靶哦，正中靶心，实在太棒了。如果是你真的远远的你射一箭就射到了靶心，真的很不容易，特别你说我一定会中靶心，他就真的中了靶心，跟你射出去了以后在那边画一个靶心这也都是正中靶心，是很不一样的，那就是仇敌的作为。他是被神所定规的事必要发生，他就在里面做很多很多很多的一些烟雾弹，一些谎言，一些假象，这假象让他好像是真的。如果我们只看一点，哎，正中靶心的这一点，我们没看到前面，没看到后面，那么就听这个说谎的去全部去说。那假先知在幕后的时代非常活跃的去说，那个时候在幕后的时代其实也快要来了，就是有两个兽要兴起，启示录第十三章的两个兽，刚才艾美已经带我们读了，第一个兽是从海里上来的，就是敌基督，就是这里的小角。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兽叫假先知，一个就是宗教的那一个掌权的假先知，他要把所有所有的宗教合为一起，就变成了一个统一的教，而这统一的教绝对不是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不能跟任何偶像能够并立的，我们不能够说我为了讨好你，那么我就接受你的神，那你也接受我的神，我们不是用这样子方式让人接受我们的神，而是唯一的神是没有可以商量的。可是在末后的时代就把各个宗教都合在一起，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虚伪的，可是打的是安全和平，一些很冠冕堂皇的一些，为了你们的好处，为了众人的好处，为了全世界的好处，其实是一个野心家在后面要控制全世界的。那么在行政上面就有那个小角，那个敌基督，所以敌基督会有一个完完全全掌权的，就是他的能力权柄非常非常大，所以他也好像能够控制一切，但不是能够控制圣徒们，他是控制了那一些不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就接受他的印记，也属于他的名下，就有兽的又六的印记，没有这印记 就不能买也不能卖，换句话说所有的商品都是他控制的，所有的都是这样，那么你就什么都不能做。可是记得神会供应我们，神会供应我们，神供应我们的不是借着跟受妥协，也不是借着那一些，所以神在准备我们。那么我们今天读到的但以理，他是一个先知，每个先知都是从神那里领受了很多很多的启示。但以理先知他得到的启示非常非常的深，非常非常的远，所以他的启示不但看到了当时那个时代尼布甲尼撒王的一生，他看到了他的下一个国度波斯马代，他又看到波斯马代后面的那希腊，之后他又看到后面的罗马，他一直这样看下去，所以他看得很远。他并没有活到罗马的时代，但是他看见了，他完全看见了，也就是神把他的全部的这些恩惠启示给。所以但以理所讲的每一件事，历史中好多的应验应验应验应验，那么神又让他看到这些应验的这国度，就是这几个兽，这几个兽都有它的特质。我们前面读的时候也读到了，尼布甲尼撒是一个好像狮子一样，他说了什么就是要做的。那波斯马代就是像人海战术，非常强，有很大的力量。那希腊就像豹子一样，跑得飞快的亚历山大，罗马就像铁蹄征服了全世界。所以一个都有它的一种状态。那最后我们今天读到的说，我们在十一节，但以理而在这启示里，他继续讲，他看到的，所以这个启示很长。那么他一生岁月里好多的启示也有连贯的，就是一个接一个。其实他得到了前面先知耶利米先知说会有充军到巴比伦70年，他就为这个祈祷，他就看到了后面的，所以他看到的不只是那70年，耶利米看到这70年，那么但以理看到了70年跟70年之后，而且他继续看，他看到了好长好长的岁月。其实他是一直看一直看，看到我们这个时代跟我们这个时代之后，有一些事我们是知道已经应验了，还有一些事是正在应验中。他说那时我观看见兽因小脚说夸大的声音而被杀。这一个夸大是亵渎的话，什么都敢说。这个时代也发觉这些现象也发生了，而这一个小脚很厉害，他把前三个王的三个脚都铲除了，剩下的全部都听他的，就是他统一了全世界。其实统一全世界是好多好多的野心家盼望的，比如说在中国的秦始皇是不是也是盼望？那么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希特勒是不是他们也盼望？所以这些盼望没有一个成功的，可是这个盼望这个灵还在，就是控制的灵，撒旦的灵还在。希特勒过去了，可是这个灵还在继续的。后来这个灵他终于有一天统治了，就是一直继续。所以这一个敌基督他好像是全部的兽的样子，他全部的兽的样子，集其一身，就是全部的这一些各种长处或各种最坏的邪恶通通集到他的身上。所以他因着这一个他得着了整个的国家看起来。可是有一句话我们要知道，神的话是完完全全是真理，因为神告诉但以理说世上的王的权柄是神给的，他愿意给谁就给谁，所以是他愿意给谁就给谁。那所有的权柄都很短，这一个敌基督其实最掌权的时候是3年半42个月，圣经讲的3年半很短很短，可是他好像看起来哦，永远都要受他的控制了，他永远都会在这个印记下才能买卖了，他永远这样，其实是假象。你忍耐3年半吧，要活圣洁的生命。其实更好的是说，当我们愿意坚忍的心的时候，去享受神伟大的3年半，他要亲自保守我们，他要亲自装备我们。而是我们有一个必须要做的是，我们到底选择谁？那时你不能够 做中间的，你又不选神又不选兽，兽不会允许你这样的，他一定要把你并吞过去。那么你若接受了兽，神的恩典就不在你的生命中，其实三年半之后你会到永远的火湖里去，永远的火湖里去。所以神把这幕后的时代不断的启示，不断的启示。那这一个小角他说夸大的声音，他说的非常非常夸大，现在有很多夸大的话你都难以相信，非常非常亵渎，非常非常夸大，非常非常败坏，非常非常邪恶，也就是不法者他要来了。这一些非常非常邪恶的败坏也在兴起，这表示这幕后的时期越来越快了。尼布甲尼撒王的时代过了，过了，波斯马代的时代过了，希腊的时代过了，罗马的时代过了，这四个国都过了，就是另外一个国要来了。可是这四个国的反扑，那个敌基督也要来了，也要来了。那么这小角就是在罗马之后的四个君王里面又兴起的一个最可怕的、最败坏的。他有智慧，他有眼睛，他有嘴巴，他可以说恐吓的话、败坏的话、亵渎的话，而且他得到了假先知的帮助，就是他所说的假先知帮他成就了两个狼跟狈一同为奸，狼狈为奸。那时我观看见到那兽因小角说夸大的话的声音而被杀，也就是他所犯的罪，他所说的话定了他的罪。那一个定他罪的才是真正有权柄掌权的，他只是有三年半的时间被给予，好使他悔改。可是经上让我们看到他不会悔改，他也不会改变，他是非常邪恶，邪恶到一个不会回头的地步。撒旦是邪恶到一个地步，是不会回头的，不能回头。那么人中毒太深也很难回头，可是还可以机会回头。我们看到他被杀，他的身体损坏，他被扔在火中焚烧，那地狱的熔火烧着这一个败坏的敌基督。所以但以理他看到了什么？看到了勇士，他看到了这一个败坏的王被审判的结局。我们如果知道结局是这样，你干什么要在他的底下去跟他一起作恶呢？你就跟他一起丢到火屋里去了。我们看到结局有一个国这里告诉我会来，那么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国度里，因为主把他的国先给了我们，那么他的国就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认识他的国，认识他的国，认识他的国。当你认识的越多，他可以更多的启示。但以理认不认识神的国？认识了很多很多。那么他认识的这么多，是因为他付代价，他祈祷，他亲近神。那么我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我们越亲近神，神就越亲近我们。那么神把我们当作朋友，他就会把他的心他要做的事都告诉我们。你知道朋友，如果我做一些事情让我朋友很意外啊，那是不义的，对不对？你瞒着他做一个事情让他很意外很意外的痛苦，那是不义的。那有的时候这样事情会先告诉他，哦，这个事情会发生，他会发生这样，那么会有这样的状况，有一个心理准备。所以主一直告诉他的门徒们、宗徒们说，他死后三天会复活，准备他们，准备他们，准备他们。那么他一直告诉所有信他的人，会有一个永远的国度，他必须在我们现在的生命里就要抓住认识这个国度，因为天国就在我们的心中，就在我们里面。那是路加福音第17章所说的。那么这一个最坏的、最恶的、最糟糕的敌基督，他被审判的时候他的身体就损坏了，他就丢到火中。那其余的兽呢？他们的权柄会被夺取。其实一切的权柄都是从神那里来的， 他愿意谁暂时掌管他的给的权柄，那是有一个期限的。所以尼布甲尼撒王有一个期限的，那大力乌王也有一个期限的，亚历山大王也有一个期限的。所以这些都是他给一个期限，给一个期限。他给人权柄其实有一个意思，是让人用这权柄可以带着权柄底下的人认识最大的权柄他，对不对？如果他给你是做一个国家的元首，你应该把这整个国家带到神那里去，像华盛顿把美国献给了神。那么也有总统海地就把他献给了撒旦，全国都遭殃。所以权柄是神给的一个很尊贵的礼物，那是神给的礼物，我们不能拿神的礼物用来满全自己的意思。也就是说，神给的权柄很大了，可是还想要永远长存，还想要更大，那就是一种很贪婪。很，那神给我的已经够多了，我要好好的去经营，那么不要去抢别人的。其实神给我们最大的是经由十字架，你不要去抢别人的十字架，你已经有一个十字架，可是你也不要抛弃这十字架，因为它让我们不会变成这些王这些兽，忘用了神给的恩典。也就是为什么叫兽，就是很野很野很野。那这种野蛮齁，已经发生在好多的地方了。像这个时代，这个环境非常野蛮，非常野蛮。那联合国本来是要救各都各种状况的，就它合起来为兽做准备，它的像它的做法，很多的地方都是非常非常的跟神讲的很接近吻合，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所以他看到了其他的兽，他们的权柄会被夺取，因为你妄用神的权柄，他会审判，他会拿走这权柄。那么我们如果忠信，他会把大的权柄给我们，让我们在天上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与他一同为王，那是王的权柄。可是这一些兽的权柄被拿走了，生命却仍然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这是神很大的怜悯，就是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你知道第一个兽，也就是尼布甲尼撒，他悔改没有？
有，
他有悔改，他悔改。所以他在他所定的神给他的生命的日期跟岁月，他悔改了，所以他得救了，他可以进入神的国度了。那伯沙撒王呢？
没有，
没有。那这个王呢？这个敌基督这小脚呢？
没有，
没有，而且更坏。所以神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其实我们或多或少也有一些兽性，也就是我们不听神的话时候，我们也蛮野的。这也有像这个像那个像这个像那个像这几个兽，太野到最后的时候非常不好。所以神给我们很多的机会悔改，我们要带着感恩的心求神帮助我们。所以但以理在十三节他继续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他继续看，他继续看，他看到了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有一个像人子的驾着天上的云彩从天而降。其实他看到了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启示，而这个启示使徒保罗看到了，这个启示使徒约翰看到了，那还有一些圣徒们他们看到了，他们看到了。其实看到的都是神愿意把启示告诉他所选的，特别是他的先知，那么他的先知可以告诉更多的人。所以但以理先知所看到的很多很多，使徒约翰也看到了，那么但以理把他告诉我们，其实使徒约翰也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刚刚读了很多的章节的启示录、末世录。那这是吻合的，表示说神要做的事情。所以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其实这个时候也近了，非常非常近了，非常非常近了。在帖撒罗尼 前书的第四章，那里有提到保罗使徒他看到的，他怎么去描述。第十五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前，也就是有一些人会活着活着活着活着活着直到主来，那么他们也经过了受，他们经过这些，可是还是活着。因为当我们在基督内，就是在至高者护佑下居住的人，他会保守我们，按照他的命定，有很多的移民圣民是会活到他再来。你想耶稣基督再来会不会很孤单，一个人都不在？不会，有一群成熟的圣徒。那么他们能够被提到天上是堪当堪当。帖撒罗尼前书第五章那里二三节说，赐平安的神主耶稣，他要亲自将我们整个的灵魂体保持的圣洁没有瑕疵直到他再来，那么我们会被他保持着。可是我们必须要选择他，你选择受，你不能又要神又要偶像，这是不可能的。你要了偶像，其实就是拒绝了神。我们若真的接受了神，是不能够再接受偶像了，这两个不能同时存在。这一些活着的人，还有一些已经睡了的人，这个睡了是指的在基督里死去的人。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号角的吹响，那些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他们就复活了。之后和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好不好？
好。
如果他越来越近，好不好？
好。
所以我们提到了越来越近的时辰，我们应当是更喜悦的，不是恐惧害怕的。如果有恐惧害怕，赐平安的神要圣化我们，因为我们不能够拒绝神的话，他的话会固守我们的心思念虑，会让我们非常非常的平安，而且知道什么会发生，什么会发生。所以但以理看到了耶稣基督乘着云彩要来了，而他来的保罗使徒看到了，他保罗使徒不但看到了，他还看到很多圣徒们一起在天上，也就是进入他的国度里，所有的人是不会死的。他来了就是整个变化，就进入他的国度里。有些人是在基督内死了，他会再复活过来。那我们这里今天读到的说，在夜间我看到了有一位像人子的，指的就是主耶稣，他驾着天云而来，就是他乘着云彩从天降下，他被领到亘古常在者，亘古常在者就是永远存在，今在昔在将来永在的神，亘古长存者，也就是这里指的是阿爸天父。主耶稣甚至会被领到他的跟前，而从他那里得着了权柄，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是交给了主，荣耀国度也都是属于我们的主。这一个权柄，你有权柄你才能够按照你权柄所定规的范围做。所以那一个最可怕最败坏的时候，神给了他42个月的权柄可以做一些事，可不可以做到43个月？不能。如果他可以做到43个月，表示给他权柄的人没有权柄，对不对？没有权柄。那么换句话说，如果神真的要你活到他再来，人可不可以夺走你的性命？不能。
断
乎不能。可是有一个地方是我们要信神跟他配合，你听撒旦的，你的断乎会进到火湖里去，可是那不是神命定要我们进到火湖里去，可是可不可能去？可能，可能。所以我们要敬畏神，你绝对不要接受那个受的印记，接受了就是火湖，就是地狱，绝对不能接受。就是死没关系，致命的圣徒是先复活，第一批要到天上去的。那我们必定要活到主的圆满的日子。他有权柄，权柄就能够按照权柄的意思而做。所以谁在人的国度中是至高的权柄掌权是谁？主耶稣。这是我们前面读到的尼布甲利撒王得到的启示， 他是非常痛苦中间，他知道他承认了。我们不需要那么痛苦，我们承认了，我们就听到了这个好。所以主耶稣是在任何时候都是在有权柄掌权的，荣耀国度，荣耀归于他，也就是他的荣耀要彰显出来，而这个彰显出来的一氛围，他的权柄畅行无阻。这个权柄英文也用了 dominion， 也就是他掌权的这一个实质的执行力，他畅行无阻的地方，完全没有任何障碍的阻挡的地方，那个叫做 kingdom 的国度。有一天有一个状况，就是再也没有任何的败坏的势力去抵挡神要做的事，他要做什么就一定会做什么，他要做什么就一定会做什么。如果夫妻同心的话，先生说要做什么，太太就会去帮助 告诉孩子，那么孩子也会愿意顺服，就全家都是一样的。其实主的家就是要这样，完完全全是一样的，是同心的，那就是国度。主的家就是国的意象，所以是合一的，是不能相咬相吞的。其实真的相咬相吞的就是那十个王，中间三个被这个，那是撒旦的，他们有很多的纷争。所以主说一国自相纷争就不能够存留，所以撒旦的国是不能存留的，而神的国绝对不是这样的，是非常非常的彼此相爱，彼此合一，彼此扶持，而且很谦逊的愿意神的恩典完完全全畅行无阻的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你看到一个小子中的一位，神愿意用他彰显的荣耀，你要怎样？要高兴，不要嫉妒，也不要攻，哎呀，我比他还会哦，他碰巧讲到这个事情，不，你千万不要这样子想，那是兽的话，那兽的话，那敌基督的味道，那假先知的味道啊，而是说神喜欢怎样的。你有一个最后的地方，就是所有神要做的事情，他就成就，他就成就，他就成就，也就是说，那才是叫做天国。而世间的国度都不是这样，都不是这样，就是好多好多的夺权在人类历史中间，底下的杀了君王，然后窃取他的国度，这样的事情很多。可是最后一个国不是这样，所以看到了他有一个特质，这里的那一个国度就是权柄非常非常的 clean， 非常非常的清晰，非常非常的显示，不再隐藏。所以主耶稣基督有的时候隐藏了他的权柄，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他还没有审判，不表示他不会审判，他一定会审判。如果我们知道他一定会审判，我们就一定要认罪，不要到最后那一天会后悔，就太迟了。他的国度就要使得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全部都侍奉他，侍奉他就是按照他的意思来生活行事，做他要你做的事，说他要你说的话，完完全全的。所以他要他的国度里的每一个人都侍奉他，就成行他的旨意。其实他要他的教会中每一个他的子女都会侍奉天上的，都会侍奉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主耶稣。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是不能废弃的，他的国必不败坏。有好多的国，很多的败坏，很多的败坏，很有钱很有钱，可是底下在贪污哦，在瞒着欺上瞒下，就在那边搞了很多的不该搞的一些罪恶的事。可是神的国不是这样，神的国是没有任何的败坏。那么换句话说，我们败坏的生命必须先解决啊，先解决。你不可能带着败坏的生命进到他的国度里继续作恶的，不可能的。所以那些作恶的会集结起来，跟兽一起集结起来到了火湖里去。可是有一些属于神的，他要亲自保守我们整个的灵魂体都圣洁没有瑕疵，直到他再来，就进到他永远的国度。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清晰明确的，我们应当如何做，我们应当如何生活。现今我们就要彼此相爱，现今我们就要活在他的国度里，现今我们就要真的以他的心为心，彼此想自己不如人，这是主的话。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谦逊至死，我们愿意为他而活，愿意为他而死，我们也因着他的活，我们也永远活着。感谢赞美主，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再把时间交还给艾美。
感谢赞美子。好，在现场的有没有要分享的人？
就是上次我们最后读了一章，今天读的前面一节讲的，就是审判者已坐坐堂，案卷已展开。就是但尼尔刚刚大概也讲到，他从当时看到一直我们看从前面读，你还观看一个国度，一个国度灭亡了，一个国兴起，一个国一直看到结局怎么样？看到结局就是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所以他已经看，他从这里看到一个审判者，就看到了白色大宝座，审判者已把案卷剪开。我们就看一下启示录，从但尼尔看到最后，我们就看到我们还没有这个时间还没有到，但是但尼尔达尼尔已经看到，在第十九章，在二十章就公审判，对，那边讲的第十二节，他说：“我看见死过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就展开了。案卷展开，从那边看到这里，那案卷就展开。就刚艾美说，十一章十二节就是审判，我们等于审判那个一个小脚有眼睛的，还有其他的兽。”所以案卷一审开就开始审判了，照他们的行为受了审判。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案卷展开来就是审判，我们再回来看。所以他今天开始案卷一展开了，主就坐在那宝座上在审判。十一节，那说那个脚说大话的从海上来的时候就是敌基督，刚刚都讲过。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而且他们特别注意的就是他被注定直到某一个时候和期限。那在第四章的时候，但以理第四章的时候，就是我们看一下但以理第四章的第十四节，他说这个圣者所出的命令好使众生知道，使大众生就是我们众生，所以众生芸芸就是指着我们活着人，是至高者统治世人的国家，他将国权愿意给谁就给谁。十七，诗高本是十四，这个和合本是十七，所以他愿意给谁就给谁，我们都读过了。所以神是刚刚大哥讲的，他是有权柄的，所以他就来审判这些兽，还有其他的这个兽，只是给他们暂时他们有一些权柄，有能力。就像一个国拿不高，你不抢一下，他有一个时间，时间到了他就过去了。然后兴起的是一个熊，熊是代表的波斯马代，然后再兴起了一个希腊是豹，四个头四个翅膀，对，然后就一个再兴起的罗马，就是这个兽是形容不出来的兽，太可怕了，怪物啊，怪物。所以他都给他们都有一个定时，因为是至高者定的，他愿意给谁就给谁，他定的期限，所以我们神是掌权的。然后当他来的时候，他我们看到异象，一个石头，他的石头一滚下来，就全部都金银铜铁那些国都要过去。那我们看一下在启示录末世的第十九章，有一个王，所谓的金世的终结，骑着白马的叫做天主圣言，对不对？他身上染过血的衣服，骑着白马，穿着洁白的细麻衣，跟随他的第十五节，从他口中射出一把利剑，用来打败义民，他要用铁杖统治他们，以践踏那充满全能天主愤怒的榨酒池，在衣服上及在他的大腿的衣服上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名号。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胜利是属他，结局我们都知道结局，所以我们要赶快进到这个国度里面，因为这个结局是永远跟他一同为王，而且还有一个千年国度，千年国度。所以真的很感谢主，我们读到这里，从但以理先知书，我们读到的末世启示录以后，就是我们现在发生时，正在发生，还有将要发生时，都会一步一步一步的来到。就像刚刚 Amy 讲的那个联合国的兽，真的怎么会什么不做就做了，跟这么巧合吗？是因为这个都是神命定的，不是怎么会做同样的，这还是真的不太可思议，可是就发生了。所以我们知道一些征兆，我们感谢主，我们就要站在磐石上屹立不动，紧紧的跟随。好，我就分享在这里。
感谢赞美子。
在现场的还有人要分享吗？ 好，那我们开放给在 Zoom 上的要分享的就举手。好，请徐英姐姐打开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看看我们这里、
好的，大家好。
哎，大家好。感谢主。那今天查了这段经，让我在看的时候，我好像想起了圣经上有一句话哈、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八节，说因为我们并不注目那看得见的，而只注目那看不见的。那看得见的原是暂时的，那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就是在今天分享的这一节中呢，好像我们能看得见的，就像达尼尔看到的这个兽啊，很可怕啊，特别非常可怕。那他的作为也是看起来也是很凶狠啊，要脚践踏什么的。那我想想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中有很多事情让我们看起来真的都是你说不怕吗？也我是觉得有的时候我看起来是有一点怕的哈。但是在这里边呢，就主告诉我们要看那看不见的。就是可能这世界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如果我只是看着这些，我就真的会有害怕，会有恐惧。但是通过查经这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学丹尼尔先知书和末世录，查了之后呢，我就知道真的是至高者掌管着世人的国度啊，他愿意给谁就给谁。那这也是天主允许的，这个事情发生都是主允许的。那既然是允许的，我们就真的是只能说即便是在这其中，我们也要静观天主的作为。可是天主的作为很多是隐而未见的，我们看到的那些明显的都是好像这些兽啊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那就很可怕。真的很可怕。现在很多控制哈，我们就说我们就慢慢在感受哈，因为就在我们今天在查经这个时候，今天凌晨的时候，那广州就发布了一个通知，说有一个区就又被封上了啊，是可能发现有一个什么感染者啊，什么阳性的。那我去上网去查了一下啊，好不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那今天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是居住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所以我心里就想，哎呀，这今天还能不能够按计划进行？那我也想了很多个方案，哎，不行，我们就去公园啊，公园是一个公共的场合，但是好像去那里大家一想也不太合适哈、那个地方，最后说那就原计划吧。那还好，感谢主，大家都能够正常按照计划来查经。就是我们现在看得见的这一些事情的发生，都让我真的闻到了一点那个味道。就是你没有健康码，我们这边就是什么健康码、行程码。那你没有健康码啊，行程码上如果带星号，就是那个你去过什么中高风险，或者你所在的那个中高风险，他给你加个备注，就会有很多。如果你要是变黄码，那就更麻烦，公共场合都不允许你进，公交车不能够坐。如果变成红码，那更不好意思，你就要被隔离了啊，就要被强制带到什么地方去啊，那隔离多少天。所以现在这个不能买不能卖，就是你进不了商场啊，你也不能买，甚至你都出不了家门，那一些事情就好像有一点点就过去就想象不出来怎么叫不能买不能卖哈。现在就好像有点感觉哦，这是可能就是这种情况呢，是不是越来越严重，或者是怎么样哈，那就看。但是今天在看这段的时候，我就想看到的表面的是这个兽它掌权啊，42个月3年半，那这是主允许的，好像这时候天主的国在哪里呢？那看到的世界上的这些事情好像都是这个兽在掌权啊，是兽在做一些事情。那之前我们就知道还有两个见证人啊，就是在这42个月中他们会被主派遣，他们去宣讲福音，带着天国的威能，然后去劝人悔改那施大哥也一直带我们学习，说这是两个见证人，就是厄里亚和梅瑟的灵对抗世界的权势法老王对抗宗教的权势，就是厄里亚的灵。那我们学习在装备，所以我就看到的时候，我说要透过这些事情去看到背后的就像在今天刚开始看的，我想这个兽被杀了哈，好像没有说谁把它杀掉了，说他打点只看说这个兽 被杀了，然后被撕裂了，然后被扔到火湖里去了。那是谁在做这件事情呢？那我就觉得刚好这有个问号在这里的时候，就真的是主很奇妙哈。那后来艾梅就带我们查说，在前面那个金像，拿不高利那个金像，说从天上来了一块未经人手凿的石头，就把这个打碎了啊。那知道这也是天主的作为，就是最后一定是天主把这个兽杀掉了啊，是把它那个毁掉了，因为主给他的时辰到了。那我的一个很深的感动就是求主帮助我，不要被这些表面的事情蒙蔽了眼睛，或者是吓到了，或者是总是带着恐惧战惊来看这些事情，而是要透过这些事情看到背后的那一位，背后掌权永远掌权，他的国度是不灭的，他的权是永恒的。那让能看到他，就像看见了那看不见的那一位，我想我的信心就会坚定了。如果我不去看他，不去看主，只是看到现在所发生的这些事情，看到表面的这些事情，可能真的难免会害怕，会恐惧，会迷失，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这路要怎么走，或者是说，哎呀，主啊，我们究竟是处于这世代中，真的就要进到的那个地方，我是否可以能够站立得住，我是否能够经过这个试探。所以现在有的时候看见那些去世的人，心里一方面有一点难过，但是一方面我也真的觉得他们真的是很幸福，就像圣经上所说，在主内死去的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在劳苦之后进入了主的安息。那主帮助我们这些还存留的人不管是他给我们的旨意是什么样的，那我相信主他不会安排错的哈，主一定是做的是最棒的最好的。所以也求主帮助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不被眼前的这些事情所吓到带着恐惧害怕战惊就没有力量了，那真的是要仰望主看到主，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他，能看到那掌权者，看到那万事长存者，看到那骑着白马要来的那一位。今天在赞美敬拜的时候，秦中大哥唱的那首歌《天开了》人子驾着云彩从天上降下来，我们一群人就在这里举着手，忽然就感觉哎，这一刻如果主来了多好我们都说主啊，这一刻你来了，我们这一群人都在这里就被主提到天上去了。当然事实有定时我们还要等还要等。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愿主快来我把时间交还给艾梅。
感谢赞美主，谢谢欣姐姐的分享。接下来请华明弟兄打开分享。
好，感谢天主，也感谢弟兄姐妹，感谢给我这个机会一起查到这段圣经，然后艾美姊妹和舒老师各位弟兄姊妹的分享也受益。当然也听到艾美姊妹的分享，马窦福音22:18是吧，耶稣复活以后，耶稣复活说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当然这里的时候，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其实也想到了，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确就是在复活后将这权柄从撒旦手中又夺回来了因为我们亚当祖先那个原罪是吧，堕落以后，其实撒旦是窃取了亚当的权柄本来是天主将管理世界的一切权柄交给了亚当，你应该管理世界呀是吧，海中的鱼啊什么都是你管，一切权柄都交给了你。但是因为原罪是吧，亚当吃命果，成为了撒旦的可以说奴隶是吧，成为奴隶了，亚当的权柄自然而然就窃取或者说落到了撒旦的手中。但是呢，当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是吧，用自己的身体就是做赎价，又重新替亚当，就是我们人类重新又就是将撒旦，从撒旦手中将权柄，无论是属灵的其实还属世的权柄，又从撒旦手中夺取，其实要交给我们手人类。主耶稣基督夺的权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我们人类。对，就是夺到主耶稣基督手中，主耶稣基督 在路加福音还哪一只说过一句话，不是谁能借助壮士的家是吧抢夺他的家具呢，是吧，除非先把壮士捆绑然后才抢夺他的这财物。这个比喻啊，形容自己和撒旦是吧，这个有一个比喻是不是啊，就是撒旦的确是一个壮士，他是有力量的，但是耶稣基督比他更有力量，有权柄捆绑撒旦，并从他手中夺去他的这个一切啊，就是这个撒旦的权柄，撒旦曾经窃取的权柄啊，就是说路加福音四章也说撒旦说啊，那个时候有修女或者有老师讲说可能撒旦他的确是就是从亚当手中窃取了这个权柄，但是一切发生了根本的扭转和转变，在主耶稣基督复活后，这个权柄就是像马太福音刚才说的，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就是属灵的这种权柄是吧，对世界万物的权柄都又重新到了主耶稣基督手中啊，主耶稣基督是为我们人类所夺得的，就像路加福音22章也说的是吧，在我的困难中与我常常相携的就是你们是吧，我将王权给你们预备下啊，为使你们在我的国里与我一同吃喝啊。完了路加福音的22章是吧，就是耶稣受难前夕给伯多禄啊众宗徒说的是吧，也将王权给你们预备下啊，其实给宗徒也是给我们整个人类整个信仰主耶稣基督的人所预备的王权，因为我们基督徒不是分享了主耶稣基督的君王司祭先知的三重身份，所以主耶稣基督君王的权柄也是我们的权柄，所以说我们可以捆绑撒旦驱逐邪魔是吧，主耶稣基督马尔古福音16章说耶和华的名驱逐魔鬼说些预言是吧，手拿毒蛇什么爱说在病人身上可是痊愈，这一切都是分享了主耶稣基督替我们的夺回的权柄，那种属灵的权柄驱逐魔鬼捆绑魔鬼的权柄，并且按手在身上治愈的权柄啊是吧，什么毒蛇呀、啊、什么那个都不能伤害，就享用对万物的权柄，这是主耶稣基督替我们夺回的。当然刚才也听到他说了或者说弟兄姊妹分享啊，这个幕后的时代啊什么的这种哈、啊、当然这个国度哈、啊、然后因为说这个了的确是啊，然后我也都想到这个事情啊，都是的确想到就曾经的苏联强大不强大啊，的确是啊，我们学历史我们看历史的我们知道苏联是非常强大的集权政治是吧，集权，但是现在苏联在哪里呢，当然那个苏联的结局其实一切反对主耶稣敌基督的国度呢都会灭亡，这无论从历史是吧，在出埃及中天主对那个埃及的一种审判惩罚是吧，十大灾难，最后红海中淹没他的军队，这一切都是在天主的这个计划中，当然苏联那个结局我们知道圣母玛利亚在1917年发地玛显现其实已经说过了是吧，苏联必会皈依当然圣玛利亚也说我的无玷圣心必将获得胜利啊，当然这个也是我们需要这个反省的啊，就是啊罗马帝国的确曾经是很强大是吧，但是是反对基督是吧，但是最后的结局什么样呢，是不是不是整个皈依了吗，基督教不是成了国教了吗，所以说当然这有时候不懂的也是不敢乱说，但这个向往它可能有一些警惕啊，一些提示我们基督徒可能一些警惕啊，但是一切在天主手中，当这个属灵的征战是吧是一直发生是吧，就是末世录的12章是吧，那种天上的战争啊就是主耶稣基督撒旦和主耶稣基督这两大阵营的征战它是一直存在当然的话其实我那个 可能这个有鲁印啊，但就说这个，当然《末世录》的十二章那个火红的大龙啊，是不是？然后就是说，还后边出现了一段，就是说致死的伤啊，可能那个我曾经的可能理解着也不知道对错啊，他可能就属于这种务实主义或者说共产主义思想。本来苏联解体已经致死的伤了，但是所谓的在我们生活的国度，可能好像是又活过来了一样啊。这个是当时是我的一个感受想法啊，也不知道对错。但是他这种共产主义思潮呢，好像是又活过来一样啊。所以说这个当然这不对，不知道对错啊。老师各位指正。但是一切的话在天主手中，是吧？天主掌管万有，就说那个就是一切这个国度，是吧？最后必被天主的国所粉碎，就像那个刚才说的那个大石头鬼像大石头一样，是吧？把这个一切击碎。当然这个无论圣咏啊还是第二篇，是吧？圣咏第110篇，天父也对主耶稣基督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变作你脚的踏板，是吧？你要在你仇敌中统治魏王啊。天主的话最后力度就是说，告诉主耶稣基督，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变作你脚的踏板。一切都是主耶稣基督的踏板，就是反对敌基督的国度啊，一切最后都成了主耶稣基督的踏板，成为最后显扬，使天主的名受到光荣和显扬。当然第上映第二篇那个啊，就是说那个好多什么反那个基督啊，是那种生理，是吧？那种什么挣脱捆绑啊，缰绳啊，是吧？但是坐在天上这是冷笑，然后那个是吧？最后你铁杖将他们粉碎，如同打破陶匠的瓦器，是吧？众王你们现在应自觉，应受教，大地掌权者，就是说，一切吧，就是最后这段圣经，当然整个历史，一切在天主手中，一切。最后当然末世录最后这个刚才也刚才是不是读到那儿啊，就是7章15节，是吧？读到那儿，是吧？就说那个天使一吹号角，是吧？世上的王权已归属我们的上主和他的基督，他要为王之于无穷之事。当然主耶稣在那个若望福音不是比拉多面前说，我是君王，我为此而生，并为此来到世界上，就是当然替我们人类，当然也是夺得这个统治一切的王权。前面他不只是世上这种有形的呀，是吧？灵界的权柄，更是至关重要。我们灵界有时候说灵界的影响这种现实的啊，然后灵界的权柄就是对撒旦一切的这种捆绑的权柄，这是灵界的权柄更加的重要。天主主耶稣基督从这个撒旦手中替我们夺得了权柄，所以说我们要一用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权柄。有人讲的马窦福音那个22章最后这一句话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这个意思是说你们要分享我的权柄，使用我的权柄，让万民成为我的门徒，这是我天天和你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点啊。这就是我们时常的回到主内安息，就是这个是我们的信德。我们时常不安息，光看环境，的确的话我们的心啊害怕啊恐惧，就像耳朵路走在水面上，是吧？然后光看环境可能会下沉，只注目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主基督的时候，我们才会安息我们的心，我们才会不要烦乱，是吧？若望福音14章说，你们要信赖天主，也要信赖我，是吧？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就是我将来再接你们到我父的家里。当然那个徐英介说的这个考验啊什么的，天主对他的儿女，当然有一个作家，中国一个作家叫什么呢，他说我的如果天主比我的妈妈好，他绝对不会让我下地狱啊。那天主比他的妈妈不好吗？是吧？天主怎么会舍得让我们下地狱呢？只是那种是吧极端硬心的，是吧？ 弃绝天主，硬不要天主和他的国，那他自由选择下地狱。那个作家写的是，如果天主比我的妈妈好，他舍不得我让我下地狱。啊，就这种写的，天主对我们的爱，将他圣子耶稣赐给我们了，哪会舍得让我们下地狱呢？有时候我们的对天主的爱和理解，圣女晓得来说，纵然世界上所有的罪加在我身上，只要我一转身投向天主，他那爱情的火炉将我所有的罪都飞碎。圣女晓得来那个信的对天主爱的理解，那个才是他封为传教主保，他的领袖大师，他为什么24岁能成为这样，就对天主和天主爱的理解已经到了极致，已经非常的完美。所以说天主在这时间内然后把圣女小丹来接到天上啊，所以说感谢主啊，愿一切光荣归于天主圣三啊，祝福每一位奉我们主，感谢主啊，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谢谢黄明弟兄的分享。好，我们现在还有三个人举手，可是现在都已经时间快到了，所以就是要做短短的分享，如果可以的话。好，请凤娇姐妹打开分享。
宋老师好，各位好，我也是今天鼓足勇气吧，因为查经几年了，我一直不敢露面，就是很害怕，很担忧自己说的不够好。但我今天为什么说我想来分享一下，我觉得我有一个心理路程。当我跟着苏老师一起查默示录的时候，我查得很害怕，很害怕。我这段时间基本上在躲避查经。我躲避查经的原因是因为孔夫子说过，不知生焉知死。所以说我就在想，我能不能够不要去碰触这么我恐惧的东西。所以说我就在逃避，我基本上不查经了。那我为什么现在又来查经呢？是因为在我们11月的一个念灵月，我去我们圣山，我们去跟神父一起去给神父修那个木啊，要把那个木啊要把它翻新了、啊、就是要把它用笔啊把它翻新。完了以后呢就往弥撒，因为那天我在做义工，整个流程是我在就是在安排这样子。完了以后呢，就我们的高神父在做弥撒，在讲道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幕，是我很害怕的一幕，是我非常真实的一幕，就是高神，我在神父的头上看到一个红色的光环。我说光环应该是白色的啊，为什么是红色的呢？我就很害怕很害怕。完了我就把我的头摇了两下，我说不要看到，这可能是幻觉，我说不要让我看到。完了后我又看到那个神父的头上又看到一个红色的光环，我就不敢作声了。我就不敢作声。完了后我就很默默的就回来了。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就跟神父聊，我说神父，我今天看到一个不知道是幻觉还是怎么样的，看到一个异象，我说光环应该是白色的呀。那修女告诉我，他说你是在圣山呢、啊、你在圣山，那是你在炼狱，你的灵魂是红色的呀。我就越来越害怕。我说主啊，我说你到底想要我干嘛呢？我说你让我看到这，我很多很多的人，包括修女，包括所有的人都没看到，就我看到了。我说主啊，我说你到底想要跟我说什么呢？你要我干什么呢？完了后我就那一段时间，我就反正就为炼灵的祈祷吧。11月份基本上每一个晚上就，他成就了我一点，就是每天晚上去念玫瑰经，以前一念玫瑰经就睡着。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就让我念玫瑰经就是很诚恳的为那些炼狱的灵魂去念的玫瑰经。完了后也保持了这样的一个习俗吧哈。所以说我就觉得，完了后我就后来我就又问我们的修理跟神父，他说你不要害怕，他说你呢就会为他们祈祷啊，献弥撒啊这样子。完了后呢我就又回来查经，我就觉得这是真实的，好像就是真的了。就是苏老师今天讲到了一个就是受和神的一个选择哈，其实就是我们生命中呢，其实就是一个选择，你是选择一种受的生活，或者是你归于神。对于我来讲，我以前我觉得说，哎呀，我去犯个罪，我还可以去犯个告诫嘛， 啊，天主很没那么快来嘛，我就会就是就会这样子去这样子去面对我自己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状态吧。完了以后呢，今天我觉得苏老师给我一个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今天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就是忍耐吧。其实我们有时候在生活中很难去忍耐，所谓的忍耐，比如说我们的情绪来临的时候，我们很难去忍耐我们身边的一些亲人的一些关系。那个苏老师也今天讲到了，就是彼此相爱哈，就是说一国相争不成立，一家相争就是也不成立了哈。那么就是说，我觉得苏老师也有一句话就是很触动我的，就是谦虚致死，就是我就希望我能够回来查经，不再害怕。分享完毕，感谢主。
谢谢凤娇姐妹的分享。我们还有两位要分享的，请玉华姐妹打开，然后做一个短短的分享。
好的。今天那个艾梅带我们查了达尼尔先知书7章11到14节，这一章呢，就是我们上一章讲到的这个大标题呢是天上的法庭。我看到9章10章呢就讲天上的事儿。那到了11章呢，我就感觉到又回到了地上，就是看到了达尼尔看到了他看到了在天上审判地上所产生的那个结果，就是那个第四兽，也是那只小脚说出大话的那个声音的那个兽啊，他就被杀了，然后身体呢也被撕毁了，然后投到火内了。然后12节呢，就是其余的那些兽呢，就是另外的那三只兽呢，它却没有被杀，现在还存在。就是他们的权柄呢是被夺去了，他们的生命呢却仍存留着。因为我们就是认为呢，就是历史呢还没有走到那个尽头呢，还要等到那个所定的那个时候和日期到来。啊，这也就是正如千年国度里的情形呢，敌基督呢已经活活的实际上被扔在了烧着的那个硫磺的火湖里。实际上国度的权柄已经归了基督，但在地上的这些列国呢还要在1000年以后才能经历这个最后的审判。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还有各种的那种的强人的那种政体啊什么什么，但到最后呢都会服从于天国的那个法律。那我就看到读到13节14节的时候呢，那个场景呢又一次的转到了天上了。有一位像人子的呢，他趁着天上的云彩而来，被领到万古长存者面前，那就是代表接受万王之王的册封。从前是4个兽拥有权柄，将来的这个权柄呢却要被赐予那位像人子的。那位人子呢，他得了权柄、荣耀、国度，当然也包括他得了最后审判的权柄。那么这个神的他的圣洁的仪表，他的火焰的宝座啊，无数四重啊，无不让人感到敬畏啊。而展开案卷的人，而展开这个案卷呢，则令人恐惧。我们在上一次9到10节当中谈到，但呢，我们就是想到审判呢，他是交给了这位像人子的这位，所以我们心里呢又踏实了很多。为什么呢？因为这位拥有人性的这位人子呢，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人的软弱，他是能够体恤我们的人的软弱的，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又感觉很踏实。另外呢，在他身上呢，他是没有种族、没有国籍、语言的区分，而是他代表所有至高者的圣灵的。第三点呢，就是他的国呢绝不像世界上的国这样的败坏，他的国度是爱的国度，所以那个时候也让我们这个心里很踏实。 所以我们人类呢，实际上就是借着这位像人子的得回了我们从前失落的地位，并且我们会因着他而能够得到更丰盛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呢，我的心里呢特别的，就是真的是不能不惊叹圣咏那个八章五节说的一句话，说世人算什么，你竟对他怀念不忘，人子算什么，你竟对他眷顾周详。所以我们这些人算什么呢？主却给我们这么大的这个信心和荣耀，所以我们就感觉到我们非常的有盼望对未来。这就是我今天学习的这一段圣经的一点小小的体悟。好，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谢谢玉华姐妹的分享。最后有请永刚弟兄做短短的分享。
好，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告诉我们要发生的事情，这个事情我们真的在基督内听的是不是感到害怕，应该感到很兴奋的，因为在我们这个时候会看到第一度，更重要的我们可以看到主再来。那是耶稣，他是最后他是掌权的，他是绝对掌权的，所以我们不怕第一度他对我们的迫害，这个事一定会发生，可是我们绝对不能妥协。敌基督我们比较容易会分辨的出来，他是说亵渎的话，他是说他是和主的道是背道而驰，我们容易分辨。那个另一个兽他是从地上上来的，那也就是教会里面会兴起假先知，教会的领袖，他这是越来越清晰了，会越来越清晰的，他说的话和圣经呢是不一样的。我们应该熟悉圣经，应该明白主的话，不能去跟着他，不能去被这个宗教的灵捆绑，被迷惑。因为在末世录上也讲到了，有很多的人会受迷惑。他这个兽，他有两只像是羔羊的脚，那说话却是像龙。他好像是羔羊的脚，他好像是教会的领头羊，可是他是一个龙，他骨子里面，他的心里面是龙。他是敌基督，他是为敌基督作证的，所以他会迷骗很多人，还会显奇迹，还会行这些让火降下来。但是我们不能看到这些假象，我们必须要认识主的话，真理的话。你不能是说天主是仁慈的，天主知道我的需要了，那个时候不接受兽的印记，不能买怎么办？那天主是仁慈，他不会忍心罚我下地狱。可是圣经明明讲到，凡是接受那个印记的就必要喝天主那愤怒的烈酒，那是主已经把话告诉我们了。我们绝对不能说是讲天主是仁慈的，没有错，他不愿意一个人伤亡，可是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圣洁的。我们不能就去被这个有些事情被迷惑了，就只讲天主的仁慈，没有讲他的公义，没有讲他的圣洁，这不是福音的全部。所以我们必须要对主要充满真知灼见。3年半的时间，时间不长，如果在这个时间我们被命令致命的，那也是没有关系的。如果主保守我们，真的是很快就会过去，那谁也伤不到我们。我们曾经也读到摩西录，天主给我们大鹰的翅膀，可以飞往旷野里去逃避那龙的追杀，那是主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命定，愿他的旨意成行。在末世录13章第9节说，谁若有耳朵就听吧，谁若该被俘虏就去受俘虏，谁若该受刀杀就去受刀杀，圣徒的坚忍和忠信即在于此。我们必须要坚忍忠信至死。感谢赞美主，我分享到此。
感谢赞美主，谢谢今天每一位分享的弟兄姐妹们。那我们现在可以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又有一个这么丰富的一个查经。求你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耶稣基督内成长，让我们越来越学习的会爱，能够爱你，也爱我们周遭的人。 求你也赐给我们你的智慧，让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能够把事情都看得很清楚，用你的眼光能够看得清楚，活在你的爱里，活在你的圣洁里。求你也赐给我们你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坚忍到底，能够光荣你的名。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又赐给我们美好的查经。谢谢艾梅的带领，谢谢秦中带领的赞美敬拜。主做的样样都好，我们是在恩宠的时刻，虽然外在的环境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考验，但是主的恩典格外的丰厚，在准备我们能够承受更大的丰富。